好，各位学亲的弟兄姐妹平安。还好吗？因为整个寒假就是一来是因为都就是时间都错乱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在按照平常应该是在睡觉，或者是就是准备要开学了，就感觉忧忧愁愁的。你是第一个比较多，所以没有什么精神，还是第二个比较多，没什么精神？好，不管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非常好，拿出你们年轻人的气息好吗？好，来，在信息的开始啊，我想要问各位一件事情哦，因为准备要开学了哦，就是又要进到一个就是大群体的当中哦，因为我们在寒假期间，你顶多就是补习班或者是球队或者是就是乐团哦，大部分都是小群体，那再来就顶多是在家里。家里因为就是你跟家人熟嘛，你吵吵架，跟爸妈吵架那也不算什么事情，就是反正就是还是要碰面。可是到了大群体里头的时候，其实有些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交际，无形当中你好像是会被冒犯。我问你哦，我问各位哦，就是如果你在大群体里面被欺负的话，听好，是被欺负的话，你多半会怎么回应？你有没有被欺负过？现在瞬间要想，可能不一定想得起来，但可能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你就会特别的有印象。像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在今天的信息经文哦，就是耶利米他是一个被欺负的人。那我就想到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小时候我就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就是OK， 也不能说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带给别人身体伤害，因为我还蛮常就是带给别人身体伤害的。但这件事情是因为跟我没有直接针对我，但他就是针对的对象是谁？这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身体非常的快哦，就是这回寒假刚好有几个学生去我家，然后看到我爸就非常的瘦，但我爸本身是非常的壮，我爸的体重就是100多公斤哦。然后他很高，他183公分这样子，183公分现在对一般的人来讲不是很高，就是在我爸那个年代算高了，然后就是他就是非常的壮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非常壮？因为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你知道我爸现在是65岁，在我爸年轻那时代，海军陆战队可是很硬的。那个天堂路，你们想说没有，有的人没有听过天堂路是什么，你们可以去查一下。以前的天堂路就是他会用那种就是石灰岩，那石灰岩它就完全就踩下来，然后之后就铺成整条路，那要长达1公尺的路。然后他们要怎么样？他们就是这些海军陆战队，因为他们要训练他们，就是真的是那种怎么样？100公尺哦，对，100公尺 ，OK， 100公尺，你们比我还熟哎，好，那他们就需要在这长的一个距离的里面，他们就是要训练他们，就是有那种就是非常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金刚不坏之身。所以他们就需要匍匐前进，然后就是班长一喊的时候，他们就需要翻身，然后就是蛙式，然后就反正就几乎就是在上面就几乎可以把它当成弹跳床这样弹过来弹过去这样子。好，然后就虽然是100公尺对吧？100公尺，OK，anyway， 反正他呢不是只是前进。我爸说他们就是班长，就是如果要整他们的时候，还会叫他们后退。好，然后之后后来就是还是会就是在手，你们应该有看过啊，有些军人他的那个前进的时候手是要背在背后，然后就整个这样刮。所以我爸那时候就刚入伍的时候，就是到了晚上，他们就一天就是班长就凌虐他们，就只吃一餐。然后到了晚上其实非常的饿，可是太苦了。苦到最后后来就是那个班长就是用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营区的那个狗盆，然后就把就是别人就是正常餐点，然后就是剩下来的，然后装成一个盘子，就放在就是我爸那一梯队的那些的就是班兵前面。然后他们就是很饿，可是太苦了，他们就坐在那些饭前面，然后就是流着眼泪，然后就吃不下去。他们知道自己很饿，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就蹲在那饭前面就哭。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得努力下去啊，因为以前的当兵是这样啊，现在不是嘛？现在好像可以打个电话。啊，除草，现在除草都还会被检举。但我爸那时候是这样，所以因为我爸经历过那种在身体就是超过他原本的那种就是训练的那种就是运动能量，所以以至于他退伍之后，他不用吃什么东西，他吸空气就会胖，所以他就后来就是退伍之后他就变得非常的胖这样子。那因为就是那我那时候还国小。然 然后我那时候在国小，就是有一些的就是学生，其实看过，哎，就是我爸来接我，大部分都是我妈这样子。然后后来看有些的男生就看过我爸来接我，然后就发现到我爸怎么那么胖，然后那么壮这样子。然后没有很熟的时候就还好，那很熟的时候，有一些的男生就很顽皮，就会开玩笑。那有一回呢，就有一个男生啊，就会开玩笑，就说我爸像面包超人啊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到时候跟班上的人讲，然后其他的男生就是也是没有黑眼珠这样子，然后就跟着一起起哄啊，就说啊，就是那个洪明的爸爸他是面包超人啊，然后他是面包女儿这样子啊，然后之后后来我就原本一开始想说 OK 够了，然后说有人想说卖脑啊，然后就已经威胁式的那个字眼就已经出来了，可是那个男同学就是。就是有点类似感觉，好像就是变成了，就是有一个话题，然后带动了大家对他的那个就是共鸣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已经开始上火了这样，然后他都还没有意识到，他还在那个荣耀感的里面。然后后来他就反坐，那就像就有点类似像你们现在椅子就是面对前面，可是他就是跟大家闹声一场，然后椅子就反坐。那以前的那种国小的椅子是木椅嘛，然后旁边就是会有两个手把，就是不是手扶手。他凸出来的扶手，有些小国小的小孩子都会有那个便当都会挂在上面嘛，然后他就反坐这样子，反坐坐在上面，然后后来他因为他背对我，后来实在是怒了，我心里就很多的三字经全部都跑出来，但我没有骂出来，我心里就在忍耐，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我觉得不好笑，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被欺负，你欺负我没关系，你欺负到我爸，拜托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可是我爸现在不在这里。所以我得想办法，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怒，我就立马快步的走过去到他的背后，然后直接就把他头整个扒下去，像这个灌篮一样扒下去。结果后来他那个因为那个两个手把就在这边，然后他就一个重心不稳，然后整个就眼睛就撞下去这样。然后说他就立马起来，就瞬间就哭了这样。然后我想说你冲什么？我想说我就冲，我就不跟他讲话这样子。那时候。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那你们呢？你们在学校，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被欺负？可能欺负的状态可能像我一样，不是欺负你，可能是欺负你觉得你重要的人事物，所以你内里头有一种愤怒跟不平的感觉。那是我小时候嘛，然后就是年少不懂事。但后来我就想想，我长大了又比较懂事嘛，后来发现其实我还是很需要被上帝修剪。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去年我就想到，就是去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也是过年，反正后来就为了要买一些礼品什么，我就去到大润发，然后后来就大润发，它其实有开车的人，或者是你有跟你家人去的人就知道，就是去大润发买完东西，就是要出来的时候，他就必须得就是转到大条路，然后切到最内线，就转到大条路，然后切到最内线，你才能够回转，然后回内湖。那因为我就是从小条路然后要切到大条路的时候，我就必须，而且又要切到最内线，我就必须得注意就是原本的直线有没有来车，本来就是行车的那个就是道理嘛，注意了。然后但因为是过年，很多人都要去采买，所以最内线其实蛮多车子，所以我就必须得在那边等到就是直线的来车比较少，然后最内线又有空窗，那我的车就是赶快要开到最内线然后插进去这样。后来等到了一个有一个对的时间点，然后我就把车开得比较快，然后就开到就是感觉就有一个缝隙，就是一台车就慢慢的要挪前，然后我想说它是一个缝隙，然后我的车就是踩了油门，然后赶快插进去这样，就那一台车就猛用力按喇叭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子，然后我想说，而且它就后来就瞬间就油门就踩得很快。所以它原本的那个缝隙，我如果按照我的速度，我是可以整台车停到内线去，但它就是看见我要插它的那个缝隙，所以它就加快了油门，所以到最后来卡的我的车子是卡在两道的中间，因为前面有红灯了。那我就很生气，我想说你到底是怎样，我也没有一定要卡这个缝隙，那你可以开快一点，可是你这样慢慢慢慢的，然后有人就是要开到就是按着那个道路的规矩，然后就开到那个最内线，然后你这个时候好像觉得这个路是你的，然后后来他就在后面就闪我灯这样子，然后我就不理他，因为按照就是道路的那个就是安全的规，我是没有违规的，我有打方向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也是按照那个规矩， 然后后来就，可是我卡到两道的中间，我也没办法。后来等到绿灯的时候，前面的车往前挪，我就回到正位上面。回到正位上面的话，就一排车就要等左转嘛。然后就后来我左转的时候，他又警示我两声喇叭。我想说是怎样，新年快乐哦。因为他一直放鞭炮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让我转过去了，因为转弯的时候，后来转过去了，他就一直闪我灯，然后一直叭叭叭，然后就绕到我前面，就示意要我靠旁边。我想说，哇，好怀念我年轻的时候车上有一根棒球棒的日子。然后之后我想说，这个怎么办？我车上没有棒球棒，只有一个两岁的小孩，我把它拿起来甩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靠旁边停了 ，OK， 因为他示意我靠旁边停。然后后来靠旁边停了之后，他就下来，我没有下车，但我就摇下车窗。然后我就说你是怎样？然后后来他就是跟他讲说，反正他讲的不是很好听的话，他讲说啊，不然你是怎样？人家直线你这样子硬插进来，这样对吗？我就说空隙那么大，如果我违规，你检举我，我无所谓。可是如果我没有违规，你这样子的鸣，就是这样子鸣笛，然后你这样子好像似乎是示警，你觉得你对吗？然后之后后来想说，他想说，那你觉得你对吗？我跟他说我没有觉得我错啊。然后之后后来他想说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跟他说我等着你。然后后来他其实我也是蛮机车的啊，对，因为其实那个这就是一个挑衅这样子。那时候就想说你在欺负我什么，然后就后来他就想说你给我注意一点这样子。然后之后后来他就上车之后，我立马就把我的那个就是那个行车记录器，他想说你欺负我没关系，因为我刚刚有注意到在左转的时候你扒我两声，我就特别注意你的车，我就发现我左转的时候，因为我们整道车都要左转嘛，他没有打方向灯，我就用我后面的行车记录器，我就送他一个行那个那但而且就是送他一个罚单啊，因为送出去了之后，就是那个就是交通警察就是会回复，他会回复你检举的是合理的，或者是检举的是不合理的，合理，他就回复了一个就是你检举的是合理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在今天的一个讲道里头，我就觉得如果再一次我就是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的时候，我会怎么回应？当然我长大了，我用比较合法的方式，我用比较文明的方式来去为我好像似乎是就是得到一个我应该得的一个公义，或者是好像就是可以抒发了一口气这样子。但对你们来讲，如果你们被欺负了，你们会怎么样？在今天的信息的里面，今天的信息经文虽然读的是12章，但其实整个11到13章它是耶利米在整个耶利米书的第四篇的讲道。然后我们如果就是听了几篇的讲道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耶利米其实不管是在讲哪一章哦，都是在骂人的哦。因为耶利米他就是一个先知，他不断的就是成为一个神的出口，然后来告诉百姓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心好像似乎是远离神的，虽然他们好像似乎是侍立或者是侍奉在神的面前，甚至好像他们是会祷告，甚至他们觉得认知上自己是属神的，可是其实他们的心其实没有那么的爱神。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多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其实耶利米书其实你会感受到它是一个一卷好像似乎一直在责备就是百姓其实不够爱上帝的一卷书哦。那我们要来看哦，就是在耶利米书的这里面，十二章的一个出现啊，它是11到13章的一个篇幅的当中哦。那11章到13章，虽然前面就不断的责备百姓，好像似乎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但到了11章的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篇幅哦。如果我们翻到11章，你是和合本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第十一章，哦，第十一章，你可以翻到十一章，他就是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OK， 好来，在这里面，整个从十一章到13章，就已经不再是从 以色列人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要回溯到一个他们到底为什么神跟这一群的百姓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有关系的一开始。所以整个第十一章的开始就开始从了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就是这约，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会有关系是因为他们有了约。那这个约是从哪里来？第四节，十一章的第四节就说，这约是我将你们从列祖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好，所以我们从第十一章就可以开始知道，你知道吗，就是对于做错事情的人，或者是好像似乎是在错误当中执迷不悟的人，有时候我们就要一点智慧，要动之以情，说之以理。那前面神既然透过耶利米好像似乎要说之以理，你做错了什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做，你才能够回到原本就是对的正轨，可他们 不听。所以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神正在动之，就是动之以情的方式来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原本的光景是如何。他们原本是在埃及为奴之地，其实不是一个在世上有什么角，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很强大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好像似乎是人人敬畏的国家，可是神却领他们出来，神让他们有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是神亲自与他们立约的。所以在这个动之以情的一个开头的里头，让百姓们再一次的能够回到原点，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他们没有任何的嘉奖，他们没有任何的好像似乎是可以荣耀神的，不是在论这些的功过，然后也不是在讲说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也 都不是在论这些的功过，而是回到一开始他们之所以为什么有关系。所以当神透过耶利米，神透过耶利米在这当中领受的时候，这边就讲到就是百姓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全然是神的主动，也是全然是神的恩典。但到了第十一章的整个的六到十二三节，处处的就是在讲到，就是说这些的百姓其实渐渐的在走向一条背约之路，走向一个背约之路。那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虽然说渐渐的整个的民族在走向背约之路，可是整个的民族其实仍然还是有些的人在努力。所以当到了耶利米的这整个十一、十二、十三章的一个篇幅，大概是南国、大概是南国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人印象约西亚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吗？好王哦，就是整个的南国有八个好王，但约西亚是最后一个、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在十一到十三章是一个整个国家都对于信仰是一波复兴的时刻，可是神却在这整个十一章的六，十一章的六到二十三节，却告诉耶利米说，这些的百姓虽然他们就是好像似乎是说是自己是属神的百姓，可是他们却不听从，就如同在第七节第八节这边说到，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的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但是第八节却说到了他们真实的光景，说到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原本立约是要使属神的百姓蒙福的，却在这个约当中因为百姓的背约，他们就走向蒙福的另外一端，也就是受咒诅。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哦，也就是说虽然好像似乎是约西亚王他带动了整个的国家就是敬拜神，只专爱独一的真神，甚至废掉一切的丘坛，可是神却在这里非常真实的告诉耶利米说，这些的百姓只是 阳奉阴违的在就是过他们的就是信仰生活。我们看到就是在整个的十一章的九到十节哦，因为它有一些的背景是跟十二章相关的，所以我需要稍微有一点的时间来让大家了解十一章的九到十节。十一章的九到十节，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十一章九到十节，耶和华对我说，一起请。好，在这边神就清楚地告诉耶利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的百姓虽然表面上因为就是君王已经立了政策，所以不得不遵行，然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表面上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可是心其实不是这么的遵行。所以到了经文到了第十三节说，你看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我想要问各位哦，如果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神有几位？神只有一位啊，要专爱独一的真神啊。但很特别的事情，第十三节，神居然对他们说：“犹大啊，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我们不用去了解，就是说，就是整个犹大到底有多少城。但一定是很多的。然后再来下面有讲说，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可见百姓们在表面上，在一些的公开的仪式的里头，所有一切应该要敬畏神，所有一切就是好像可以讨神喜悦的，他们都做到了。可是私底下他们却行自己觉得想行的，也就是为了各样觉得自己心里头平安，各样可能为了就是一些文化的一些的关系，或者是各样觉得自己喜欢的，他们就是他们神的数目却在暗地里面不断的建筑着，不断的建筑着。不仅是如此，他们没有真正的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生命来爱神，他们只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觉得做了这些神就会喜欢了，可是心却是远离神的。所以到了这边的时候，神又再一次的告诉耶利米说，他们不仅是不爱我，他们也没有在好好的去接纳你这个先知对他们的好。很特别哦，先知不是觉得自己被欺负，然后来到神面前就是哭求神说，神啊，你看他们这样对我，而是神亲自在这里告诉耶利米说，耶利米啊，你不要当烂好人了。因为这些的百姓，他们不仅是不爱我，他们也没有认认真真的在看待你是属神，就是话语传递的先知。经文在哪里？也是在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一同的来读十一章二十一节，所以请。亚拿图是什么？亚拿图就是耶利米的家乡啊，也就是说，连他家乡的人都讨厌耶利米，告诉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好像是阳奉阴违的在神的面前，神的审判要到了。你看整个的约西亚带动了国家的复兴，大家都在敬畏神，这是你眼睛看得见的事情，可是你却说我们做的没有用心，你摆明就是在指控我们，你摆明你的嘴巴就是乌鸦嘴，就是只说咒诅的话。所以到了这边二十一节，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你知道到这边耶利米都还并不能够知道，其实连他家乡的人都讨厌他，甚至是要他的命。所以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的手中。神告诉他们说，他们对你的恐吓是真的。 所以在这里，神知道他的百姓到底是长的是怎么样的嘴脸。当神告诉耶利米说，这些的百姓是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利米其实在这之前，他都紧抓着神的一个心，就是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做错事情的人。但是在耶利米书的里头，神不断地告诉耶利米说，其实这些的人就是执迷不悟，而且是在错误当中执迷不悟。他们认为自己在用正确的方式让神得荣耀，可是他们却忽略掉神生真正在意的，比如说是行公义、好怜悯跟存谦卑的心。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在意这些，或者是他们在意，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用尽全心的来活出这几样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当耶利米明白，好，就是我的百姓，就是与我就是都是以色列百姓的这些的，就是族人们，他们是这样的光景，但是神不会放弃。所以在这当中的时候，其实耶利米不断的在为百姓们求恩，但是神却要耶利米不要再求了。我们可以看到七章十六节，你可以把经文再往前翻了，蛮特别的。你不断的为那些就是执迷不悟的人祷告，可是神却叫你不要祷告。七章十六节，我们来读，翻到了吗？七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一同请。好，再来，我们再来看到十一章的十四节，所以，翻到了吗？所以一同请。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认为自己其实真的有在爱神，而且尽力在爱神，因为从他们所行的都可以看得见，我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当他们这个认知根深蒂固，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那有罪之人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所以神不是要耶利米不要祷告，听好，神并不是要耶利米不要祷告，而是实在的神期待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的百姓如果在这样的执迷不悟的底下，他们不能够进到蒙福，就让他们在咒诅当中，你知道吗？进到最黑暗。有去退休会的人其实可以好好想想，为什么约拿他宁可死也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但到鱼肚当中的时候他就可以悔罪认罪，然后到最后赞美神，仍然存留他的命。因为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即便他在鱼肚当中最臭最黑，也比不上他的心有多么的黑，多么的臭，多么的硬。所以在这里，神要耶利米不要再为这些的人祷告了，就让他们自以为的继续下去吧，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咒诅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回过来。你知道，当神也讲明了，他们不仅不爱我，他们也在欺负你。你知道，烂好人也总是会醒过来的一天。所以到了第十二章的一到四节，十二章的一到四节是耶利米对神最真诚受委屈的祷告。他说什么？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情我要与你理论。二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 仔细看下一半段哦，他说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远离。你要想，如果别人是这样讲你，如果别人是这样讲我，比如说耶利米正在对神说，神啊，你看洪敏英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你知道我听了心里的感受会觉得怎么样？他摆明就是在重伤我，他摆明就是在指控我，很酷吧？我觉得读到这边其实我觉得蛮酷的，就是耶利米非常诚实的在神面前，他不再是烂好人，不再是觉得这一群人好像似乎是哪一天会醒过来，而是真真实实的，他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觉得好像他们的罪总有一天神会赦免，神会除去，他们会转回来，他们还是有好的那一面。在这个时候，他是真真实实的在神面前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确实感受到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远离。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耶利米并不是对他的百姓指控，而是他诚实的表明，其实百姓们所做的，他心是有感觉的，是有感觉他们的心其实不是在神面前。到了第三节，耶利米又继续的对神祷告说，耶和华，你晓得我，你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到了下半部分，就开始把那个心中真的就是开始去正视我是真的被欺负的那个感受，向神来祷告说，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的居民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几个面向我们一定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晓得的，也就是在一到四节里头，当耶利米非常诚实的去表达他的心境跟感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受苦，才能够在来到神面前，那个祷告的目标才能够是最为准确的。比如说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总觉得你好像似乎是被欺负的那一个，可是会不会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你觉得你受苦，但波斯抽检，其实你人际关系并没有那么不好，你只是不希望别人比你好。但是在这里头，耶利米的祷告，他非常清楚他的委屈，他的苦是因为他很想大发热心为神而活，他很希望所有的人也能够如此的为神而活，可是这些的人是因为神而讨厌他，而不喜欢他。当他好像不断的对他们讲说，你们可以怎么样做，你们可以怎么样行，就能够像我一样的好像明白神的心，可是他们不喜欢。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他的委屈，他希望这些的人受到惩罚，其实所有的基准点并不是因为他被欺负，而是因为他好像似乎是存在在一群好像似乎没有这么的爱上帝，或者是并没有像他一样的好像似乎那么渴慕神的一个群体里面，其实完全那种委屈感是都是因为神。那我们呢？我们平常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祈求，我们有很多的不满，其实我们可能都会向上帝祷告，可是我们却可能并不是像耶利米一样，我们的那个基准是为神发易怒，或者是因为为了神而大发热心，可能有那么的偶尔是为了神发易怒，是为了神大发热心，可是到最后其实都还是掺杂了一些自己的情绪跟个性，还有自己的面子在这里面。要明白自己为何受苦，才能够对准祷告的目标，并且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当耶利米来到神面前，很诚实的去表达，其实他很期待，他仍然期待他跟他同一个国家的百姓们能够复兴起来，就很像你， 如果在座的你说你扪心自问说我是真的很爱神，我巴不得整个内湖堂的青少年也都爱神。渴慕圣灵的一个浇灌，渴慕一个就是好像说是能够在神的能力当中服侍神也服侍人。你也如此渴望。那么现下有一些的状态好像不如你所预期的，你曾大发热心的求神复兴，可是到最后你不断的被打压，好像是被欺负，好像是被嘲笑，甚至好像你如同耶利米一样感觉到这些好像是表面做一套，可是私底下却又自己做一套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好像是又比你兴旺，他书读的比你好，然后好像是各样的社交也都比你顺遂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因此而眼红而不舒服。但听好，你要明白你心中的那种苦闷感委屈感到底是为了谁。如果是为了神，我们要学习像耶利米一样诚实无伪的来到神面前祷告，陈明自己的心意，但不是为自己据以力争。所以在这里第一节耶利米说了一件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我还要与你理论。那个理论并不是说神啊，我现在就在这里，我要与你来争论，争你对还是我对。理论是说神啊，你让我明白你的道理，为何我爱你，为何我奉献我自己，可是我好像很委屈，那理在哪里？求你指教我能够明白。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我们不管是国中高中或者是大学生哦，让神的那个理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能够顺服，知道怎么样的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活。再来另外一个部分，到了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就是十二章的五到十三节，其实是神回应耶利米的话。当耶利米不断的去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表达他所看见的，其实真实样貌就是百姓们的口与神相近，但心碎远离，也表达了他其实是在神面前，其实是一个诚实的人。甚至他可以让神来查验他向神是什么样的心，可是他们却欺负他。所以耶利米也向神很诚实的说，神啊，你刑罚他们吧，我也不想为他们祷告了，你刑罚他们吧，你把他们拖出来吧，因为他们的恶不仅是他们灭亡，连他们所处的环境，连地也都受咒诅，他们真的是糟糕透了的人。但是整个的五到十三节，五到十三节是耶和华神对耶利米的回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在这里头，如果我们在了解了这些的背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整个的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保，尚且绝类，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你们觉得第五节是一个肯定，还是一个好像似乎是一种觉得他是草莓族？你们觉得第一个的举手，如果你们觉得读起来感觉比较像是第二个，好像似乎在跟耶利米说你比较像草莓族的举手。你觉得有点都有。好，再想再听得懂我的问题吗？就是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哦。好，耶利米表达了自己的委屈感。可是第五节神回答他的一开头就是讲说，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类，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好，你觉得它是一个肯定，就觉得啊，你真的很辛苦，是一个安慰肯定的话，是正向的。那另外一个读起来你觉得是负向的，就觉得说你是草莓族。 就是啊，你这个哪是受什么委屈？你觉得是比较正向的，就是举手。OK， 好，来放下。那你觉得是比较负向的？好，而举对举错没有关系哦，因为就是举对了哦，你就更加深了你对这段经文的。就举错了，那也是更加深你对这段经文的正确认识。其实，在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来带领大家来明白神的话。他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好，你觉得步行是比较累的，还是与马赛跑比较累？一定是与马赛跑。所以在这段经文已经一开头就已经讲明了，耶利米现在所处的光景其实只是与步行的人同行而已。所以神只是很明白的说白话，就是你现在你只是在小跑步而已，你不是小跑步，你现在只是在就是步行，你懂吗？你顶多只是快走，你就在祷告说你觉得你委屈，你就觉得你累，你就觉得这些的人都好像没有顾念到你的疲累。就像昨天有没有，就是有些的人对于1212就是有点智障，可是好胜心强的人就在一个拖着尸体不断的前行，然后就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再来完成任务。所以神说耶利米啊，你如果现在正在跟步行的人同跑，你尚且觉得心里都觉得累的话，那你接下来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这代表的是什么事情？也就是如果耶利米正视他现在所处的光景，这些的人其实没有那么爱神，已经让他觉得心里觉得就是很难跟他们相处了。但接下来的日子，神正在意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的百姓，他们接下来的光景只会比现在更糟糕。再来下半句，他说：“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可是耶利米所表达的他平安吗？可是掌管时间的神，知晓万事的神，却看见到耶利米现在所处的光景其实是在一个平安还有安稳的状态。所以到了最后面说到，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所以当现在他所处的环境虽然在他的家乡好像被逼迫，可是约旦河边的丛林所指的事情，要有约旦河其实是会在整个四季的里头，它会有一个就是泛滥的时候，然后丛林，那你在泛滥的时候，河水涨溢泛滥的时候，有一些的就是野兽，凶猛的野兽，它就会往丛林跑。但是人因为就是居住，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环境稍微有些的了解，所以他们也会往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走。所以其实所有的生物全部都往安全的地方走的时候，安全的地方它所面对到的不安全就不是那个河流，而是所有的生物，可能就是凶猛的野兽它也必须在那里。所以对耶利米来讲，神正在跟他讲，就是说你要意识到一件，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我没有安慰你，但是我要让你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日子只会更辛苦。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的百姓在短时间里面，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好像似乎是在远离神。整个的5到13节，第五节有这样子一个开头，到第6到13节就在讲着这些的百姓其实对于神的祝福并没有这么的看重。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我们就要回到12章的第1节，也就是耶利米的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也就是所有的事情，耶利米觉得不合理的，可是神一定有他的道理，神一定有他的义，公义存在在这其中，只是耶利米不能够明白。所以当耶利米把所有他所感受的所看见的透过祷告来到神面前，你知道就很像两个人要调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来讲清楚，但讲清楚并不是我明白你，你明白我，而是耶利米非常的谦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智慧一定远高过人的智慧。所以他要明白神的智慧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也想要能够在神的面前去明白神的智慧到底他接下来该怎么样去度过他现在所面对到的难处。所以在这里 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说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概念，也就是当你受苦的时候，你非常委屈的时候，那是事实。但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神仍然公义。所以当整个的五到十三节一开头的时候，第五节，你在想啊，我都已经来跟你就求帮助了，可是你居然羞辱我。如果你的心态不能够明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神是公义的神，神也必定会以公义来待你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听不进去，甚至是会有一种负向的情节，就是那种受伤的情节，然后就是受害者那种被害者的情节，就觉得说神啊，你也不帮我，那我信你做什么？你知道人是非常善变的，可是有些东西是要根深蒂固的存在在自己的心里，就是神是义的，是公义的。所以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即便在你的现世代，即便在你有生之年，你看不到神以他的能力用你喜悦的方式来施行审判，但你也仍然要相信神在他的永恒里面会以他的公义来荣耀他的名。听好，不是为你施行审判，而是为了他的名，因为神的名就是公义。所以整个的五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半段的这边，在下到了第十三节这里，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愤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所以神告诉耶利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委屈我知道，因为我也正在受这些无知的百姓，我正在忍耐他们，我正在忍耐，我会刑罚，我会惩罚，但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所要受的苦不是只是现在这样子。你知道有时候信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就像大卫一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有时候信仰是很真实的，你不要想说神加力量在你的身上，确实我们需要神加力量在我们身上，可是在另外一个部分，你也有在信仰当中应当负的责任，也就是你是怎么样的就毫无保留的去信到底，信神的义，信神不会撇弃你，让你一个人受苦。所以在这里，神说我会行审判，但是那是我的事。但我只是告诉你，你觉得你现在苦，但你所看的整个环境还要再更恶。那你是要放弃呢？还是要继续的谦卑顺服在神面前？你可以很苦，你可以祷告，但你不会放弃。你想要成为哪一个呢？再来到了最后面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被欺负的人，其实当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就是整个前面神的话，就是第十二啊，十二到十三节，其实会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这些的人终于受到审判了，即便我看不到，可是我就觉得爽，因为他们受到了他们当受的结局。但我们要来看整个的第十四到十七节，神其实正在告诉耶利米一件事情，审判到底是什么，刑罚到底是什么，神降下审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神降下刑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十四到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一切的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不仅是这些好像远离神的以色列百姓要受到审判，在这世上特别是那些好像是二代以色列百姓的这些邻国，他们也要一同的在神的一个权柄的底下被审判拔出本地。十四节的下半说，又要将犹大从他们中间拔出来，也就是说整个世界都要在神的审判的当中。十五节， 15到16节，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12章15到16节，请。十五节说，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再把他们带回来。当我们经文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知道拔出来它是一个刑罚，你知道就是拔出来什么？拔出来就是我赐给你的，我就完全要夺去。拔出来是什么？拔出来就是原本要给你的，我也全部都要拿回来。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并不是说神是一个会后悔的人，而是当十四节的审判发生了之后，世上的人意识到我正在一个被审判的光景，有了一个真实的悔改，也就是知道说，其实我正在神的审判的里面，我现在处的是什么的光景，我正在神所说的咒诅的里面，可是同时我也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的时候，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这边就讲到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所以在这个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不就是故土，并不是说神后悔了。因为第十六节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到是百姓们的悔改，因为第十六节就说到，当这些的人蒙了神的怜悯，不在审判里面的时候，他们要再次的回到那个原本的约里面。十六节就说，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你知道这个道其实就是神所设立的约。其实从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被带出来，神就对他们说，他们可以怎么活，其实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当这些百姓执迷不悟，又再一次的蒙怜悯被救赎回来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话里面，然后活得像是属神的百姓。所以就是说，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为什么这边会这样讲？也就是说，他们从前好像似乎觉得那个平安都只是好像非常虚的事情，好像在这世上有很多的教导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让心里头踏实一点的这些的方法，他们从前是教我的百姓可以怎么样的对着这些让他们有平安的这些假神来启示，可是今天他们却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而启示，神就说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听好，他们不是只是在一块地图上面可以再落地生根，而是他们又必建立在我百姓的中间，也就是再回到神的里面，再回到神的里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刑罚至终的目的其实是要让人能够在错误当中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发现了之后能够转回。在这段时间讲耶利米的经文哦，其实我觉得百姓们有非常非常就是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也其实也是现今基督徒的一个就是状态，我们很明白自己的罪，我们会认罪。我们会知道我们花太多时间玩电动，我们会知道我们花太多时间追星，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其实有一些言语上的就是不尊重，我们会认罪。可是我们却远远忽略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悔改。你知道吗？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确实重要，但是改才是生命更新的转捩点。新的学期要开始了， 就是华人总是有，华人就是很恩典，就是有两个年，所以第一次许愿就是哎又爆掉了，就是没能履行，我们还有第二个农历年可以许愿，可以就是有一些新的目标跟方向。但不管你在这一年2024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神而活吧。在2024年可能会有未知的风浪风暴，但我们要学习能够像耶利米一样，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在受什么苦，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被神提升到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是为神而受苦。但是受苦受委屈，但要为了神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因为神知道在这世代里面有许多的人其实需要时间去转回。听好，神知道在世代的里面有一些的人需要时间，他意识到了觉醒了他才能转回。你想说那需要多久的时间，你就好好做你跟随神的事吧。别人需要多久的时间，那是神的权柄应该要去负责的。当到了圣经新约马可福音，接下来准备要进入默想了。我希望带就是到新约马可福音十二章，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的十二章。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如果还不太旁边有还不太会翻圣经的人，就是可以协助一下他。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如果神赐福给他所喜悦的百姓一块地，各样有形无形的祝福，然后好像说他们偏离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但是这些的百姓没有醒，到底要多长的时间呢？我来读这段的经文呢。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去，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抓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得救。从耶利米到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代，其实已经是四五百年之后的事情了，可是世代都没有办法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回转，甚至耶稣就在这些的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被杀了。这园子其实就是神赐给百姓的各样有形无形的祝福，而这园户其实本身应该是属神的子民，要照管，要能够明白神透过了这些的先知的话语，可是这些的园户却把他打了杀了。甚至当耶稣来不断的想要去展现神的道，不断的想要去展现神的心，可是百姓却不理，至终却把他杀了。 学亲的弟兄姐妹们，基督信仰不是劝我们为善的，而是要在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的心，可以怎么样的在许多的冲撞跟冲突的里面仍然爱神跟爱人。也许我们都会像耶利米一样，为什么这些的人没有做的没有我好，可是却过得比我好，有时候会有一种委屈感，是好像是在神面前你需要与神来好像争论。但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就像耶稣在当他那个世代的时候，人的心其实仍然是恶的，对神也不是这么的认真。可是当耶稣知道自己所处的光景是如何的时候，他也像耶利米一样时常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但耶稣又比耶利米又更为值得成为我们信仰的榜样，因为他为这些人祷告，即便这些的人恶待他，直到要灭了他的命，把他钉上十字架，但主也仍然跟父求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盼望我们都能够爱神，爱到毫无保留，直到神按着他的权柄实行公义的时候到。我们一起来祷告。施恩的主，何等的感谢主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争一口气，但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希望在活着的年日就看见到神啊，你为这些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人，你亲自来为他们打屁屁。但主耶稣啊，就算我们看不见，你也正在透过这一个让我们心里头不舒服的环境，其实也正在指教我们应当如何柔和谦卑。当别人的生命恶贯满盈，甚至也压伤了我们的时候，主耶稣，我们要学习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没有那爱人的心，但为了主，我们只说，主啊，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摊在你的面前与你来理论，让你的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以至于有真正完全的降服与顺服。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转变改变的时候，主，你的荣耀就显在我们的身上。主，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施行审判的主，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义里面凭信心的走我们信仰的道路，一生真晓得怎么样的爱神爱人，到老都不偏离。感谢耶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